哎，大家好，今天呢，通过微软的 Webcast 的平台呢，给大家介绍一下，Windows Server Hyper-V 虚拟机的这个复制技术。我是微软公司的技术顾问张强。今天呢，我们专注的就是讲这个 Hyper-V 虚拟机复制，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复制的过程中，它的功能以及它的实现的这个具体实现的一些方法。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都进行哪些部分。首先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业务驱动力。所谓的业务驱动力，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第二部分呢，是介绍一下 Hyper-V 虚拟机复制技术的一些功能，以及它具体去实现它的一些架构。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这里呢会远程的登录到办公室里的一个测试环境，也就是两台物理的机器，然后通过这两台物理的机器呢，我们来模拟、来测试、来去实验一下这个 Hyper-V 复制的一个过程，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最后呢，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问答的时间，大约10到15分钟。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可以大家谈一谈自己所关心的部分，以及大家在业务或者是在技术上或者在架构方案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看我们能不能现场解决。如果能现场解决，可以快速的给大家一个反馈；如果不能现场解决，我们可以线下呢把这个问题记下来，然后再把这个问题呢深入的去探讨一下，找一些解决办法。好的，我们开始进入正式的内容。首先呢，关于这个为什么做虚拟机的复制这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呢在这里面会说什么是虚拟机，或者虚拟机它能完成哪些工作。这些东西呢，我相信这都是大家可能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或者说做系统架构这块，或者说做系统维护呢，都应该比较熟悉的。虚拟机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但是呢，就现在呢，虚拟机这个技术呢和现在这个业务的驱动呢结合起来呢，才是真正的具有市场潜力的一大块。我这里习惯性的就是把业务驱动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讲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商业上呢说呢，都有哪些挑战需要我们去用这些技术，只有这种商业的这个驱动力才是推动我们用这种技术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首先呢，大家看到的就是业务驱动力呢，我是简单的给大家列了一下。其实这里边呢，以我原先做这个在其他公司做架构和做这个数据和做这个大客户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些呢都是列出来的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大的方向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每一项的东西呢，在每一个比较中型或者大型的企业呢，如果从它的业务去考虑的话，都可以单独来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时的时间。这里说这些呢，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重要性是非常大的。首先呢，我们可以来说一下，就是业务联系性需要。这个业务联系性需要呢，这是可能是因为我原先做电信行业比较多，然后电信行业它对，例如说我们去缴费，对吧？我们的所有的计费，我们的不论是那个行这个行之类的那个实时的扣费，这种信息呢，都要求它的系统呢具有非常好的联系性，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停机。如果它停机一分钟，它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对于现在原先的早期的这个 IT 系统，我们都知道有 HA 技术，有所谓的这个 HA 或者集群做这个双机热备这种方式，但对于现在来说呢，这种技术呢要求越来越高，最好能够真正实现这个7/24小时不停机的现象。第二项呢，针对虚拟机来说，虚拟机现在是作为这个云计算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大家做虚拟机呢，都知道虚拟机呢对这个单台服务器的这个 CPU 的利用和这个资源的调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实际去实现的一个平台。但是呢，虚拟机呢，大家也知道，多个应用程序，跑在一个平台上，不论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还是出现了维护的误操作，还是各式各样的断电或者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呢，这个虚拟机它总是会存在停机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计划内的，也可能是计划外的，这些呢都会在企业内部呢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损失。当然了，我们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机器应该是比较强壮的。但是从业务角度来说，他认为技术是一个非常强的去支撑 如果停汛期在具体的过程中出现了停机的现象的话，对它业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般情况下，除非在这种技术型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企业里面，否则的话，一般情况下技术人员往往是会受到这个业务人员的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这个质疑，经常会质疑这个系统的这个停机的问题。但这种问题也无法完全避免，当然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解决办法也是把它停机的时间最小化。我这里并不想去谈停机能够达到零停机，这本身也是不太现实的呢。所以说呢，这是业务上的第二个驱动力。第三个是系统容灾需求。容灾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因为容灾呢有具体去实现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硬件软件，也可以在数据一层，也可以在应用一层，甚至可以在具体的用户自己的这个商务流程的实现的方法上，在具体的软件开发过程也都可以有相应的这个解决办法。从硬件层次的话，我们都知道硬件有各种存储的复制技术，各式各样的这个技术去实现，不论是 IBM 的还是这个惠普的还是说 EMC 的，它都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到系统层面的话，这个解决办法呢也会有各式各样的，我们都谈到了，例如说这个机器的克隆，或者说硬盘存储的这个克隆，都是一些解决办法，或者卷的一些复制。到数据库这个层次呢，都会有，例如说不论是微软还是 Oracle 还是其他的 IBM 或者说其他一些那个厂商呢，他们都会有相应的这种，例如说基于日志的这个微软公司这个 Circle 呢叫做这个 Always On 这个解决办法， Oracle 的话它会叫 Data Guard 这种相应的解决办法。当然 MySQL 这种开源的它也有类似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方式来实现这个数据库容灾的一个需求。到应用层次的话，这个容灾的需求的话，它往往可以通过自己应用的这个，例如说可以说做分发的调用啊，也可以在应用，举个最简单例子，例如说拿银行来说呢，它也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实现，例如说我的一笔交易下来之后呢，我同时在写正常，例如说我现在存了100块钱，他同时在写我的这个100块钱，我在更新我的这个存款记录的同时，他也会在自己的日志记录里去写这个数据。当然这个日志的记录呢，它可以原则上来说，它可以既可以去作为查询审计的工作，也可以作为以后的去查找这个数据，避免这个数据出现这个大问题容灾的时候的一种解决办法。所以说呢，容灾呢要谈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内容。在我们这里来说呢，我们主要是谈了考虑到的就是虚拟机这层次上，例如说我在 Hyper-V 上建了虚机，这些虚机我怎么样去做容灾。当然这个解决办法最原始的话呢，可能就是那个做一个备份，做一个 backup，或者说我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软件把它这些拷出来，或者说我停机直接做一个硬的物理性的拷贝，然后呢把它拷到其他地方，然后再可以再把它起来。这种方法是 OK， 是一个解决办法。当然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毫不犹豫说的，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是比较有点过时的一种解决办法。所以说呢，从业务驱动力来说呢，系统容灾这个需求呢也是在 Hyper-V 需要做复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力。第三个是对异构硬件环境的支持。这个呢早期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说在这个做数据复制的时候，尤其是做这种例如说操作系统以及的复制，这种情况下往往是通过存储去做的是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呢，据我的一点经验来看的话，就是各个存储厂商呢在一般在做的时候都会要求的存储的型号和厂家和型号呢都要完全相同，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完全的这个复制。然后呢硬件平台呢要求是一样的，并且呢如果是除了存储之外的，在这个例如说操作系统，例如说我这里假如是 PC 机，那边是那个小机，这个情况下肯定也是做不了的。大家都知道这也就是这个操作系统这个存储的时候高位和低位的这个字节码的问题。所以说呢，对这个硬件环境的这个异构的去支持呢，现在来说大家都要谈这个云计算，怎么样谈这个公有云、私有云，最终下来你得形成一个计算的资源池。所以说这种情况，这个池子里面不可能都是一家的东西。所以说呢，如果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硬件厂商的东西的话，最好是能够提供支持的。最后一项呢，我想就是强调一下灵活的管理方式。作为技术人员来说呢，自己呢可能就拿我早期的一些一些经验来看的话，可能自己会特别关心于去做 coding 的 工作，同时呢也可以，例如说我可以登到系统里，然后呢打开一些工具，然后进行管理啊，这些是 OK， 是的确是你比较敬业，或者是你比较专注于这个事情。但是呢，你要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有，假如有很多台服务器，举一个最简单例子，曾经国内最大的一家银行，然后呢，它有几百台甚至上千台的服务器，都要完成，例如说某些工作，对这些服务器去检查它的健康，检查它的状况呢，这些呢都会成为一个问题。甚至来说呢，如果我有更大的需求，我需要去做一些有关这个应用层面，例如说数据层啊，不论是 MuleServer 啊，还是数据库啦、啊，还是中间件，或者说乱七八糟的这种像各式各样的应用，我要去做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管理方式来说，传统的，例如说我登到服务器上去看一下，比如说我就简单的通过一个界面去看的话，这些呢，可能也就是说呢，也不太现实能够去做得了。例如说一个人大概一天也就能维护大概几十台机器，不大可能再做更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就要求管理方式更加的灵活，更加的高效。这里给大家所介绍的都是在业务上的驱动，也就是说呢，也就简单的说的就是跟后边 Hyper-V 的复制呢，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些业务的一些驱动。讲了一些业务上的一些驱动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Hyper-V 复制它是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技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微软公司的那个在 Hyper-V 的一些介绍里面呢，我把它根据我的一些理解把它简单的翻一下。 Hyper-V 复制呢是指一种迅机级别的复制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呢是通过 Windows Server 2012操作系统来实现的，因为这种解决方案呢可以实现这个远程的复制。如果也谈到远程复制的话，大家就知道它肯定不是存储一级的，例如说我不可能是做一个 DWDM 的，或者说通过光纤的这种复制的方法，就是肯定不是完全远程的方法，因为那种复制方法肯定是有距离的限制。我们这里可以跨这个 LAN 或者 WAN 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我们对距离上呢没有太大的要求。这里面呢，并且在实现的过程中呢，不依赖于其他的软硬件技术，也就是说呢，它的实现是完全在这个虚拟机这个层次 Hyper-V 这个层次来去实现了，就它不需要额外的，例如说我不需要再增加一个第三方的卷软件，我也不需要第三方硬件专门做特别的 certified 什么之类的，在这里是不需要的。这里呢，我就简单的把Hyper-V 复制的它里边一些相当于它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定义和一些主要的一些特性呢，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有关这个 Hyper-V 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定义这方面的一些特点。再往下面呢，就是我这里呢有给大家简单的把一些那个英文的一些 Hyper-V 的一些功能呢，当然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多的。我这里呢就是把它一些功能呢再给大家稍微的这个简单的罗列一下介绍一下。首先呢再强调，就是 Hyper-V 呢是在 Windows Server 2012里做这个复制的功能。然后呢与存储无关。第三项呢是可能是大家开始关心的部分，就是说呢这个复制呢是可以单独的去复制呢，也可以与这个 Field Cluster 这种故障转移集群的这个技术去结合。也就是说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去用的。在具体去这个，当然我们后边都有一个配置和演示的这个过程。服务器在这个做的过程之中呢，原则上来说呢是可以是组或者是域用户。这个呢我在上一周的给大家搭建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亲自都试了一下，这个需要复制的这个 Hyper-V 上的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个虚机呢，它既可以是域的用户，也可以不是域的用户都可以去复制。但是这里要强调一下，作为这个故障转移集群里面呢，就是主和被服务器呢是必须在相同的域里面的。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呢没有专门的去准备这个故障转移集群这部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另外这个可能那个配置起来也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作为下一个话题来去讲这个里面。在我们这里面呢，复制里面呢，就是是把主和被服务器呢是做到一个相同的域里面的。但这里来说，原则上是也可以不在一个域里面，这是它功能的一个介绍。对于管理这方面，就是说，对 Hyper-V 这个复制的管理，可以通过 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本地的这个 Hyper-V 管理器去管理。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工具去管理，比如说你可以专门在 Web 上装一个远程的管理工具， Hyper-V 的远程服务管理工具去装。同时呢，大家如果是对微软东西比较熟悉的话，像 System Center 虚机管理的这个 ServerV， 也就是 SCVMM 呢，通过这个工具呢也可以正确进行管理。这是 Hyper-V 的一些主要的功能。但具体去部署来说呢， Hyper-V 的部署的话，现在呢有几种场景。当然大家看到的右下角的这个图呢，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吧。当然具体去部署的话，这个以我的一点看法呢，就是说这肯定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部署。这里列出来四种场景。一种就是总部与分支举个最简单例子，例如说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制造型企业例如说我在北京市总部，或者说在上海市总部，例如说我为了降低成本，我可能会在中西部地区呢建厂，然后呢这个呢数据呢我可以在总部和那个中西部地区呢他们都运行在虚机上，然后呢我通过远程网络呢实现这个 Hyper-V 的数据复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是根据业务去实现的一种场景。第二种呢方法呢是企业数据中心，例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数据中心，比如说我的企业就是一种集中式的架构，类似于大家现在通过的一些网上购物，基本上都是类似的这样一种方法，或者根据企业内部去实现的一些需求呢。这时候呢，我的数据中心呢，我的数据呢，必须得做一个从机房的，或者说起码得有一个类似于一个超出这个备份的这个概念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容载保护。这时候呢，例如说我可以在同机房去做这个事情，例如说我分别去两台不同的服务器，然后实现 Hyper-V 的复制。如果一台服务器出现了故障，我可以迅速的去提供服务。因为对这种集中式的企业的这个数据应用来说呢，它的数据是它所有里面的核心，它任何都可以丢掉，但是绝对不能丢掉数据。所以这种情况下，这种复制技术呢，本身也是帮助企业数据内部呢去实现一个这个高可行性。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完成了它所需要的一个容载的一个功能。第三个部分介绍这个租赁数据中心呢，可以说就是我们的 IDC 啦，或者说这样一些那个托管的一些服务。这里面呢，托管的服务的话，它和企业数据中心呢其实很相仿的一个过程。唯一的不同呢，企业数据中心呢跑的数据可能都是企业自己私有的一些数据。而租赁数据中心呢来说呢，它可能是例如说我今天是这台服务器上跑了几个虚机，这虚机 A 可能是搞房地产的哪家公司的一些的营销的一些应用在上面跑，第二家可能是那个什么卖鞋的，第三家可能是那个什么高尔夫销售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呢，它要提供这种对于用户来说呢他要提供这个高可行性，他要给用户做一个承诺，我要提供多少的这个99.几%的这个稳定性，还是说这个可行性。这种情况下呢，通过 Hyper-V 复制呢，也可以使他的这个租赁中心的这个数据呢可以很好的做这个复制，然后呢也可以避免它出现了这个停机然后无法快速恢复的现象。最后一个场景呢，其实是一种混合性的场景，就是说呢我在企业内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但是呢我自己有，假如说我无法像比如说银行、电信或者税务这种特别有钱的单位呢自己建很多的这个类似于这个融资中心，我自己只有一个非常简陋的或者说很一般的这个环境，我也不敢保证这个地震之后才能正常的还能正常的跑，我也不敢保证它发生火灾之后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考虑采用一种混合性的方式，比如说我在那个托管那块呢，和我这块呢有一条专线，或者说有一定的带宽可以连上，然后呢我可以把虚机的复制到那个托管那边，然后去运行。这种情况下呢，假如我的客户中心有问题的话，我可以把托管那边再对它提供服务。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就是说部署的时候呢可以去考虑的一个场景。当然实际的企业之中的这种方法呢去实现的这个场景呢会千差万别，比如说它可能会需要 各式各样的这个数据需要去复制，比如说我取了不同的虚机，然后呢我的可能我的物理服务器的配置高低又不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作为一个架构或者做一个资深的这个系统管理员呢，还需要更深入的去这个根据这个需求来去处理一下。这一页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是这个这一页呢我想想还是给大家简单这个列出来一下，因为这一页大家所看到的呢就是说是 Hyper-V 这个复制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架构。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左边呢我们可以作为这个需要去复制的主服务器，右边呢是这个复制到这个站点，当然这两者之间呢也可以自己去一些设定都可以。这个里面我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那个 primary 的那个 site 上呢这个服务器呢可以跑各式各样的应用，这些应用我需要启动去复制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作为技术人员呢都特别关心的具体去怎么样实现的，比如说它是从哪些协议啦哪些方法去做呢，这可能是我们技术人员特别关心的。但是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呢其实微软公司提供这项技术之后这些东西呢肯定都是完全封装好的，然后呢这种封装好的技术呢它所能够提供最大项目大家所了解的东西就是说有哪些模块参与了它哪些功能去实现哪些是它的核心部分，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去牵涉到里边很深的，例如说我去能不能去修改一些东西。这里面呢最多的就像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呢数据复制过来之后呢从 Hyper Model 呢WMI Provider 呢这里边最核心的部分呢去处理的，就例如说这个复制的需要去复制的数据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eplication 这个 Engine 这个引擎里面去实现的，这里面呢包括很多的东西。首先呢这里面呢包括例如说我怎么样去跟踪服务器的这个变化，还有各种事件的去处理，比如说我要去完成这个事件，比如说我要做这个恢复，这些所有的判断其实都是在 Replication Engine 里面去完成的。然后呢第二块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左边的下面是那个 Changing Tracking Model， 这里面呢其实大家可能理解起来不一定会很好，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它就是一个日志跟踪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的虚拟机我现在要做复制，但是呢我的复制怎么去复制的，我不可能把整个系统都复制，所以说呢大家只要有点常识都知道肯定是一个增量的过程去复制，这个增量过程怎么去实现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日志的问题，就是说这里边呢都会把虚拟机里边呢，例如说我们这边都知道就是虚拟机呢它不断的在例如说产生一些新的业务，然后呢去做了一些系统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呢对它来说呢主要都会形成一些 HRL 文件，这些文件呢复制通过这个 network model 呢然后呢复制到这个远端的这个 replication site 上，也就是背的服务器上，然后呢去把这些日志呢再应用到各个服务器上，也就是说呢它所有的还是基于这种文件，当然文件里面可能也是一个一个数据块的方式，然后呢去应用到背影这个站点上。通过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首先呢中间它的所有的总呢是基于这个 IP 的网络，就是说和其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一看到这个两端的存储呢也没有任何关系，两端的服务器呢也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呢它是这样一种系统的一个结构。这张图呢就基本上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对，我想再补充一下，这右边呢有一个那个 class 的 broker， 就是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说呢，假如我们去做这个虚拟机的复制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原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基于这个class 的方式去提高一下它的可行性，我们通过共享的方式，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说虚拟机复制呢也可以结合这个 class 的功能来去实现，也就是说呢我可以把 class 的某一个节点的然后呢作为这个复制的发起端，然后复制到这个背的服务器上，然后呢或者说加入到 class 里面，这些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实现，比如说假如我就是单机对单机的去复制，假如单机到 class CASA 到单机或者 CASA 对 CASA 的这几种方式呢都是支持的。这些呢都是从这个系统架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一些主要的一些实现方法。当然在这里面呢，虽然我们这里面就是说可以去牵涉的东西不多，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需求的话，比如说我们具体比如说我假如是一家比较大的公司的话，我肯定对这个虚机的管理我可能有自己的非常完善的一套管理的方法。这种管理方法呢肯定要求我呢不可能完全采用微软或者是某一家的管理工具。这时候呢我可以把这个工具呢我可能会自己开发一套工具，然后把各种各样工具都集成进去。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Hyper-V 的 WMI 里边提供的一些 API，这里边 API 包括一些复制的一些 API， 可以把这个 API 去调用，然后呢加入到自己的系统里面。比如说其实这里边调用就是通过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对 Hyper-V 的一些监控和管理的一些功能呢是可以加进去的。当然这一部分呢是 Hyper-V API 的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MSDN 或者说微软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文档里面去看一下这个需求里面去实现的一些过程。再往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Hyper-V 的这个复制功能的一些安装。这里面的安装相对而言呢我这里给大家说两句呢，就是说它的安装呢本身不复杂，但是呢它有些前提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的硬件要支持 Hyper-V 的功能，并且还要跑在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这个版本上。第二项呢就比较简单，大家容易理解，也就是主和被端这个物理服务器上呢要提供这个充足的这个存储空间，因为它毕竟还把这个假如说我的主端是 100G 备过去之后可能也至少需要 100G 以上的空间，这些都是它的需要。并且网络要畅通，因为网络上那个如果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大家在复制上从这个效率上都会比较差一些。虽然它也可以当然我这里想说一下，就是说它传输过程是可以加密也可以这个压缩的方式，但是网络的这个畅通性呢对它来说所以这个性能的提高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再往下的就是说的防火墙，比如说当然我在配置这个给大家的 demo 环境里面的时候也当时也忽略一下防火墙需要关闭，一会儿因为不断的配置过程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闭的话有忘了防火墙的一些要求了。所以说呢我为了给大家演示简单的，我就干脆就把防火墙暂时停掉。如果大家真实在生产环境中防火墙还是要求打开的，大家可以做一些规则，例如说我们限制一下replication 的一些listener 和一些去访问的这个入站和出站的一些规则，大家都可以自己加进去。但如果有更详细的，例如这里边列出来一些，如果我们需要关于用户认证的一些标准的里面509的这里面的一些需求的话，比如说大家更感兴趣的需要哪些那个认证标准呢，这里边也列出来一个网址呢，大家也可以更详细的去看一下。这里呢就不再多说这个事情了。在这部分呢大概有两页的部分我们就准备做这个 demo 实验的部分。服务器复制这一块呢基本来说呢我们就我拿两页的就简单的说一下，大家在去做的过程中呢就会看到的时候会更容易理解一些。首先呢就是说启用 Hyper-V 复制呢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说主和被然后实现这个复制，然后呢主要让那个备用这个服务器端呢要接收这个复制，这是一个重要的一块。比如说对于备用的这个复制这个服务器这一端呢，它比如说我需要去指定一下我接受哪的接受这种复制，例如说接受去复制之后呢我还需要指定一下这个存储位置，例如说我把它存到了哪些位置，还有防火墙的端口需要打开，这也是在这个备用这个服务器端这个配置里边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在 Hyper-V 里边一个大家最终实现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故障转移这个操作呢。那故障转移操作呢我这里就是比较多的给大家列出来一些文字的东西，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就说呢大家如果要是参加过微软公司的一些这个培训或看过一些资料，大家看到这里面很多东西是都是差不多的。包括 我这故障转移可以是计划内的，也是计划外的。当然，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说呢，如果我是计划内的这个故障转移呢，相对而言呢，就是我不会去丢这个数据，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故障转移之前呢，是可以把这个是需要把这个虚机器关闭呢，并且呢，那个在故障转移的时候，它也会发起这个反向复制的过程。如果要是说我们需要测试一下这个故障转移，比如说我把这个复制过去，我想测试一下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它会生成另外一个虚机的一个副本，然后呢这里面呢也可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打开，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操作和处理，这些是它的测试这个故障转移的一些功能了。当然了，最后呢，如果我们要是说主站点真的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说不论是硬件坏，还是说我们短期内我们基本判断，例如说是30分钟一个小时内起不来，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存储异常的问题，那个什么再健壮的服务器都是撑不住的，然后因为存储出问题，数据出问题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备用这段的服务器打开，然后呢作为它的应用来去使用，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真正的一个复制和熔断的一个实现方法。到这里的话就是大家给他介绍的时间也比较多一些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那个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Hyper-V 是怎么样去这个实现复制的一个过程。大家在这里能看到的一个那个看到我的桌面呢，我这里桌面呢是通过远程桌面的方式是连到我的服务器上，其实就是两台杀头机，然后呢现在两台杀头机呢第一台的它的 IP 地址，我根据它的 IP 地址呢我现在直接连上。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大家用过Windows Server 2012的话，就是一启动的话服务器管理器的都会自动的去什么启动起来。那这里面呢大家如果想用 Hyper-V 这个复制功能的话，首先呢大家在这个需要把这个角色和服务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和功能呢，然后添加到这个服务器里面呢，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这桌面去添加，然后需要选择一下哪台服务器，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去添加功能呢。在这里的话我已经把这个 Hyper-V 已经安装上了。如果大家那个在实际的过程中去操作的话，肯定比如说你装完这个2012之后呢 ,Server 2012之后呢，需要把 Hyper-V 呢这个角色加入上去就可以。相对而言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性的操作了。现在我们两台本机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是把它加到我的 test DC2012.com 这个域里面，然后机器名是 test WS01， 然后呢防火墙我暂时关闭，然后呢现在这块这个机器呢有两块网卡，其中一块我给它是 DHCP， 另外一块呢是那个给的固定的 IP 地址。第二台的那个服务器呢和第一台服务器呢从那个服务器来说呢和第一台呢是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它唯一的不同呢就是说它是作为一个备端来去用的。然后呢这里呢我就简单等一会儿我在登录上去给大家看，这里呢就是说是给的是那个 DHCP 呢他自己获得一个地址，并且呢也给他分配了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这是两台服务器的一个信息。在我这个Hyper-V 环境里面的话 我现在，例如说，我现在直接的把第一台服务器的 Harmony 打开，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我现在起了两个虚机，第一个虚机就是说 TestDC2012 这个预服务器，第二个是去测试的这个，给大家去实现这个，也就是说今天的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去做 Hyper-V 复制的这个一个模拟的一个 server。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说，实际过程中呢，就是说这个 test REP 这个虚机呢，这里面呢，大家既可以加到域里面，也可以不用加到域里面，这个呢，我分别都测试过是可以的。然后呢，在我们这次测试里面的话，它是不再需要加到域里面来去运行的。这里面那个真正大家在做这个虚拟机复制的时候呢，他会就是说看一下大家的一些 Hyper-V 的设置，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地方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Hyper-V 在做这个复制配置的时候呢，需要大家把它勾上将此服务器可以作为副本服务器，这时候呢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上呢，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哪种那个认证方式是加密还是不加密，比如说我是否允许进行复制，并且指它可以去存储的位置，比如说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设置一下，比如说可以通过任何经过身份认证的服务器进行复制，并且被直接可以放到 G 盘上一个大的硬盘里面去做的，就这些那个配置的功能呢，原则上说都要大家去那个去做这一份工作的呢。这个呢，在备用的服务器端呢，同理呢，就是说服务器的配置也需要做相应的这个，复制的配置呢，也需要做相应的这个配置工作。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没做这个配置的时候呢，你要是去做启动复制这个功能呢，它会要求你把这个配置呢，都分别的进行相应的设置。当然，我们这里的话就简化一下，把它设置好了。但这里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呢，这些功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这里面呢，例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启动 Hyper-V 的这个真正的复制，例如说我选一台这个虚拟机，然后呢右键我这里选择启动复制，这里面呢会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配置一些向导，里面这时候我需要选一下我需要复制到哪台服务器上。大家看呢，这里面我选的就是我的备用服务器，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 TestWS02 这个服务器，这里边的相应的那个配置信息，比如说副本服务器，还是这里边大家最下边可以看到的压缩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假如说有一种场景，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带宽比较有限，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勾上，然后采用这个压缩的方式去处理。这里边就是说我们想去选择一下虚拟的硬盘。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是否选用其他的一个也就是说指定保存的恢复点数量，这种我们都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一下相应的选择。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下就是说复制的方法，这里边就牵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复制功能的话，就是说假如我们非常大的虚机的话，这个虚机第一次复制怎么样去放到这个备用一端？当然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硬介质的去拷贝去使用。当然我们当然这种方式是非常适宜比较大的这个没有比较好的网络环境下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测试环境的话，你们一般情况都是 GB 级的这个大小，而不是 特别的夸张，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网络来去使用。在摘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列出来的一些相应的信息。最后呢，我们点击完成来启用一下这个复制。在里面我可以看到任务状态里面就正在发送这个初始化副本。在飞行服务器呢，我们可以看到飞行服务器端就正在接收这个副本。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初始化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测试是在千兆的环境下，所以说它的速度来说还是非常快的。这份工作的话，在实际过程中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先做一些这个判断。比如说我的数据量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不占用网络的情况下，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做一次初始化，这也都是可以的。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做这个监控的一个工作。这里大家看到就是做这个初始化这个副本这个工作呢，初始化复制，生成副本这个工作呢，可以在线的去做，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把这个虚机停掉来去完成。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话，初始化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备用这端呢，这里的虚机呢就完整的就初始化复制过去了。当然这是整个复制功能的一个最简的部分，就是我们初始化需要做这个复制。其实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就要可以再去看一下它怎么样去做这个数据这个容塞的这个工作。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备用这端呢，我们简单的就是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呢，例如说我可以直接点到，例如说我这个需要测试的服务器上呢，我直接点右键，然后选复制，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计划的故障转移，或者看一下这个运行的状态。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的状态，我们看到这虚机呢运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例如说主服务器是在这个泰斯。WS01 上，然后呢副本是运行开始 W02 上，然后运行状态基本是正常的，然后呢过去的这个时间的统计，比如说起始时间、结束时间，还有这个平均网络延迟啊，还有成功复制的复制的成功的周期啦，还有这个上次同步的时间，这些呢都会这个列出来。当然我们要如果想看到这个真正的去维护的话，这也是一种方法，大家可以看得到。下一步呢，我们来就是说看一下它这个设置一些恢复点的一些工作。我们在还是按右键，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一下计划故障转移。这时候呢计划故障转移呢它会先做一些相应的这个一些相应条件的条件的检查。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我们需要做检查的时候呢，它里边有个提示，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虚机关掉以后，然后再进行这个故障转移的这个工作。 下面呢，我们再次启动一下，做一下计划的波段转移。这里看到，然后它又在不断的去检查一下这个复制的这个波段转移的一些先决条件和一些这个检查的一些操作。这里呢，啊，我们可以看到，波段转移呢已经显示的这个成功完成转移。这里面呢，我们再看到第二台那个备用机上呢，这个 server 呢已经是这个我们起的这个虚机呢，它已经自动的运行起来。刚才大家看到的都是在处于关闭的状态，我们现在登录上去来看一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到上面了。然后呢，这部分工作呢，也就是说实现我们就是说实现这个数据熔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呢，当我生产一端或者组织一端系统出现了问题之后呢，然后我这个备这一端呢能够正常的把这个故障呢，怎么说呢，解决是肯定不一定能解决，但是呢，我可以在备用这边呢把这个虚机这个系统呢能够启动起来。这里呢是实现了它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功能化。到这里的话是给大家基本演示了一下，我看一下时间。当然我这里的话先把这个复制过的虚机呢先停一下，然后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也可以例如说，假如说我的故障转移都实现了，或者说去实现了过程之中呢，比如说我的服务器又需要做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变化，这时候呢我可以比如说考虑是否暂停复制，这是一个方法。这里的话例如说复制的运行状态里边，我一看到这里面呢已经是把这个复制呢暂停下来。当然如果我们要不需要的话，这个复制我们觉得这个现在的状况不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删除就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复制过的数据，假如我不需要，比如说我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第二段的就删除掉，然后甚至呢我就可以把这个虚机也可以去删除掉都可以，我可以再重新去进行这个过程。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的就是演示一下这个Hyper-V 这个虚机复制的一个功能。这个当然我讲的这个内容有点多，时间呢还有十分钟，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怎么说呢，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疑问呢，需要我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吧。 喂，这里面有一个同学问到的，就是说，除了数据库以外，哪些数据适用于目前的架构做复制？如何将这种架构应用到大型网站之中？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我考虑的话，就是说这种复制的功能呢，首先如果，你这个应用呢是基于这个 Hyper-V 的这个方式去做的话，来说，如果是非常关键性的应用和数据呢，我个人认为呢，都应该做相应的复制工作，因为呢。在健壮的服务器，在健壮的存储都会有损坏的时候呢，所以说呢，通过 Hyper-V 去复制的话，相对而言，咱们说句非常白的话，就是说功能很容易去实现，并且也不需要再付出额外的这个开销，也就是不需要再花什么钱，所以说这是比较适合的。具体到在网站里边哪去应用的话，一句话再总结一下，就是所有你觉得关键的系统。和系统上所跑的应用的话，那 OK，那你就把它虚拟机的复制到另外的服务器上。这样的话，其实对他来说呢，他和这个你的工作负载情况啊，还有和硬件啊，相对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呢，它的应用并不复杂。在我个人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软件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做这个整个系统以及做这个容灾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呢。这个呢比较适合于一些，怎么说呢？只要你有重要的数据和重要的应用，OK，你都应该考虑做这样一种环境。因为相对上虚机来说，你备用那一端如果平时不用的话，相对它的资源的消耗也不会特别的大。其他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快可以提出来吧。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一下我们这个最后这块，就是后续这块的话，如果大家想继续的去了解一下Hyper-V 或者 Hyper-V 的复制，以及 Windows Server 在上面一些相应的一些解决办法，并且大家可能会想去尝试一下吧。这种情况下呢，我把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站点呢。给大家提供出来，例如说这里面的 Hyper-V 复制的概览，大家可以去上面去看到一些 Hyper-V 的复制的一些最权威的一些说法，包括怎么样去部署，还有故障解决的话，第三个部分呢，故障解决的这个理解和故障解决 Hyper-V 复制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档，这一篇文档呢是非常详细的介绍一下 Hyper-V 去怎么去做复制的过程，这是一个Word 文档，我建议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具体在做一些，自己的这个企业级的应用的时候呢，去参照一下它的实现的方法。当然这个首先呢，大家还是需要去下载一下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产品，然后去安装测试一下，起码大家有180天可以去尝试去使用的这个机会。到这里的话，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在具体自己企业去考虑的时候呢？如果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考虑没考虑过，就是说，企业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呢，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呢，例如说我的环境可能是跨不同的网络。去做，同时呢，跨不同的硬件去做，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说，假如我的企业已经有了传统的一些做这个数据或者系统保护的一些方法了之后呢，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用这个东西？这个里面呢，我可以简单再总结一下，就是说，例如说，传统的备份和恢复，这是在 怎么说呢，它是把这个系统以及的数据呢备份到额外的这一端，然后去实现的，整个呢还需要再把它再恢复到我的服务器上，这都需要时间。这不论你是再快的存储，还是再快的磁带，还是更好的这种那个 IO 的性能呢，它本身需要时间，并且呢它无法解决这个服务器也造成了这个损坏所出现的这个问题的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然后呢现在 HammerV 这种复制的方法呢是完全独立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呢我的整个的原端的环境呢全部损坏了之后，我的目标一端呢还可以去使用的。当然它唯一的大家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异步的过程，但异步的过程呢是比较通用的一个过程，它的对性能呢相对而言呢要求呢不是那么特别的高。所以说呢这种解决办法呢也就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去提高一个系统的高可用性的一个解决方案。讲到这里以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那个一些那个自己的一些看法？如果大家那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基本上到这里呢。今天呢也是通过抛砖引玉的方法呢，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HammerV 这个